我们现在来谈过去式跟现在的一个有没有隔阂啊？如果有隔阂的话，那就会有国宝式的问题的哈。那所以这个过去啊，你不能说它完全完全中断啊。再过我们讲护持啊，如过去式中有我无我见啊，若共若不共，事事皆不然。如是推求过去式中邪见有无，见到有或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是诸邪见先说因缘过故啊，是皆不然啊，都不对啊。从你过去跟现在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是从过去里面产生的颠倒，我们定位啊，因为我们结果也知道了，并不是有一个实质的我在跟我现在的实质的我，不管我怎么去定位，我跟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的关系是有或无，都错。有关系无关系啊，你要讲说完全没关系，乃至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很清楚，就是说我讲无我，我讲无我是就众生的颠倒处来讲无我，并不是完全断灭啊。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所要的要破的是那个对我的执取，对我的这个执着啊。那这个执着在我们修行当中，这个无我并不是把它完全否定掉的。因为你如果完全否定我的话，就是断灭的时候会否定因果。那因为像我们现在每一个刹那当中都是虽然一切业报也都无自体性，但无自体性为什么会受用？因为你还在执着，而且随这个执着里面它衍生的因因果果，它是不断的从过去一直衍生到现在的。那加上你的颠倒，那我们之前也谈过，同样的一个生命在流转，清净有清净的缘起，无明颠倒有颠倒的缘起。当你在越来越清净的时候，清净所衍生出来的妙功德，你不能说没有。但所以由于颠倒无明相应的缘起生不来。好，所以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，因为愚痴无知，我们会造很多罪，我们会做很多颠倒。现在我只要懂，我因为懂，我可以创造很多的功德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就像我不是举那个做菜嘛，不会做菜的话，同样的菜材料只能做一样，而且还不一定好吃。现在因为我知道菜不一定只有这样做法，所以我因为知道，所以我可以做很多菜。那你看呢，都是无自性的，只因为懂可以创造很多不同的缘起，而不受染污，不受束缚。那因为我愚痴，所以把一个东西看死了，结果看死它又不，就算我把它看死，也未必他如我所想啊。所以这个例子就像也像底片的意思，就是我用底片把影像抓了，那这是我的，结果也不会长久啊。那我没有执着，我把它像镜子，什么都可以进来，什么都不留，所以什么都进来。那你说，那你什么都没有，好吧？那你抓那一张有没有留？也没留啊。是，即便你抓那一张，终究也会退掉，也都没了嘛，是不是一样也没了？那反正是因为自在的话，拥有更多缘起功德。你看，镜子都不用拥有什么东西，但能如实显现种种的相，而此相来，此相去，来则不迎，去则不留，就是这样的例子，其实也是来这里。但你不能说它没有这些隐现的差别相啊，不能说没有。好，过去是如此，世界不然。我与未来是为作为不作，如是之见皆同过去式啊。那我现在的我对于未来到底是能成就不能成就呢？如是之见皆同过去式，因为大家，我与未来是中为作为不作，如是世句，如过去式啊，过去式中过就应在此中说。一样的道理啊，啊，以我现在对未来，就好像过去对我现在一样啊，同样的道理啊。 若天即是人，即则堕于常天，天则为无生啊，常法不生故啊。若天即是人，这是常嘛，是则为常啊。若天啊，若天不生人中，哎，云何名为人？常法不生故啊，常亦不然啊。哎，若天即是人，就是我现在是天，那我转为人啊。那我现在如果是天的话，那我未来就是天。那我现在是人，未来是人，这是常。那如果是常的话，天若天就不会生人种，为什么？常啊。所以我如果是天道，永远也不用怕堕落出来下来，因为是天啊，我就注定是天。我是轮回的人，我永远是轮回啊，我也起不来啊。这个就是出这种问题啊。云何名为人？因为啊，常法不生嘛，常法不会变嘛，所以常法的话就会出这种问题。故事若天异于人，视其为无常。若天异于人者，是则无相续啊。若天与人异，则为无常。无常则为断灭等过啊。如是先说过，如先说过。若天与人异，则无相续。若有相续，不得言异啊。啊，不得言异。啊，就是说，如果前后有关系，前后都没关系，就断掉了哈。若天与人异，就无相续啊。若有相续，你就不能说完全异。那你说有相续就一定同吗？也不完全同，所以看角度。从业果的缘起当中，前后有相续关系，就是想说有不完全异啊。所以我们讲同跟讲异，其实角度不太一样。我们讲同是在于前后有连结，但我们讲异的时候。讲义的时候是因为它本体啊，我们讲不依不义嘛。那不依不义反过来讲，他讲说若有相信不得言义，他是在否定不得言义，因为前后有关系啊。那不得言同是前后法其实不同啊，所以角度其实不一样。那不一样可是就在一个法当中，那不一样的主要原因在于，从主体上来讲自信是无可得，从缘起上来讲有差别相好，然后从有差别性，所以从这里来分的了哈。故是若半天半人，则堕于二边，常即于无常，世事则不然。那有的人就说，若众生半身是天，半身是人，若尔者有常无常，半天是常，半人是无常，但世事不然。何以故？一生有二相过啊，二相过故。故事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？就是说我有一部分是改变的，但有一部分没改变啊。因为他这样，他要回避那个一跟异断跟常的问题嘛啊。那你跟我讲说不一，对呀、啊，我不一啊，我有一部分是在变的。你说不易，哎，我有一部分没在变啊。那用这种方式来回避这个问题，那问题是，那你如果认为就是我们经常他用这种形式，当然我们觉得说不可能是半生天半生人啊，好，但我们就是有同样的疑惑啊，同样的矛盾啊。我前后是不一样，好，但也有一样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啊。你看他哪有那么笨，你就跟他笨的差不多。对，我们在讲说前后是我讲不一不一是否定哦，但你不要认为说有一个一有一个异哦。我是说，因为在我们讲一的时候是一，因为不一是因为前后无常，没有一个字体。不一的话，前后有因果关系，就不一。但你不要讲说。我为了不一不异，那我就跑出我是一跟异合在一块的，也就是说我中间既有差异但又有一个相同，那就要把这个差异跟相同都又执着为固定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执着有一个半身是天半身是人，是执着真有我是天真有我是人。但佛法之所以允许有很多变化，是都是缘起无自性。所以从缘起无自性不同角度，我们讲不一不异。 对不对？因为角度，因为法无定性，所以我不同的角度可以在这个 角度来讲说有前后关系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，哎，啊，中间不完全相同。但现在你出最大的问题是，你今天用什么问题都无法回避那个你执着有一个实我。那讲一个实我的话，你自己要讲一个，既然有实我，哪有一半一半的？对不对？好吧，那你就半天好了，就一半了。那请问那个天是不是有自信？人是有自信，那两个有自信的合在一块能合吗？是，那只是用强力粘胶粘起来，不小心一拉开，人跑人，天跑天了。那如果两个有自信的还能合起来，那就是无自信了。我们之前不是讲说要合合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失其自信呢？就是甲无自信，乙无自信，合合成丙，丙亦无自信。所以有没有共生不可得啊？如果甲有自信，乙有合自信，合在一块，还是甲是甲，乙亦乙，中间只是用强力粘胶粘着，那没真的合啊。所以我不是讲说真正的和合，真正的和合是哪？放下自我。所以圣人的团体啊，为什么圣人的六和合？那是理六合，不但四相六合，大家都放下我执最合。各有个性，很难合。那为什么合？因为习气一样。我多睡觉，嘿嘿，你放心，我也很喜欢睡，所以我们很合。你很合，我也很合。你喜欢吃，我也喜欢吃，所以大家碰到吃都合。这种合不是真合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表面合，那真正的合是什么？无我的合。所以僧团到最后，所有的理念都建立在法。我如果有自信的东西，不会真合。一个带着我执勉勉强强，只是受委屈，那个我还扛在前面的话，不会跟人家合。放下自我最合，所以要讲人际关系很简单，无我。有我的话，你会跟谁合？跟你个性相投的人合，会跟个性不合的人不合。因为再怎么合，那只是忍耐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日子的，因为为什么人很难相处？你知道人为什么很难相处？因为你最难相处。你抱着我，当然不要别人跟你很难相处，你跟别人也都很难相处。你一想把人把他们加一下，你这样，那其实也不一定啊。不过就是这样啊，那这个万法唯心，不是跟问题还不在你身上。那其实道理都在这样啊，所以你有自信的怎么合得来？不可能啊。一个东西能两个法能合起来，就只有两个法都无自信。那你说我前后是有关系，我今生当那个中间有一有义，那一个是半，一个是有无常，一个是无常，一个常跟无常放在一块，那怎么有这种事情呢、啊、一生有二相故，不可能。故此若常即无常，四恶俱成啊，如是则因成啊，非常非无常。那因为不是未来还有常无常，无常常无常，异无常啊，异常异啊啊，非常非无常，对不对？四句嘛，执着常，执着无常，执着异常异无常，执着非常非无常，是不是、啊？那你要讲，你常我已经破，无常也破，你现在异常异无常，常跟无常都不存在，异常异无常怎么合得来？就算合得来，也是一生有二相，不可以。好，那我说啊，常亦无常不可以。那我讲非常非无常，除非你常无常成立得了，才可能去谈非常非无常。那前面都不谈，后面怎么成立得了？对不对？就像我们讲，左边就不成立，怎么去存在右边呢？所以之前不是跟他谈吗？我们站在左边要去否定右边，怎么去否定右边？你为了要否定右边，还是一直要抱着右边，因为右边损失了，左边就不存在。那左边不存在，怎么站在左边去骂右边？所以为了满足你那个左边骂右边的，你一直要肯定左边右边，因为只有右边在，左边才在， 那左边在才有机会骂右边。哦，啊，为了能让你去骂右边，右边知道忍耐继续存在那里让你骂，不然这样就没办法存在，因为那是彼此的。你既然要否定，你要否定另外一边，之前要先肯定他，然后才会跑另外一边，因为相依待。你看他这讲，若常无常，恶俱成者，然后成非常非无常，与常无常相为故，因为是另外一边嘛。你这边没有大不成，怎么会有小？左不成，怎么会有右？你要讲非常非无常，必须要先有个常无常啊。那常无常已经否定，今时常无常不成，是故非常非无常亦不成。所以四句皆不成，破四句颠倒邪见。好，复次，今生死无始，是亦不然。生死无始，好像无始，为什么？我们讲说生死无始啊，好像一个从头开始就有一个生死啊。那这个生死无始，其实我们的生死流转，我们讲说无始无明，无始以来流转。我们讲这个意思的时候，其实有两层。我们讲说无始以来流转生死，并不是要告诉有一个主体者在无始劫来一直流转，其实是无始以来一直颠倒，以为有主体。其实这样的流转生死当中，我讲这句话并不是要告诉你有一个主体者在流转生死。所以我们经常在讲这句话，有时候讲归讲，我们也可以跟别人讲，但你讲的人要很清楚。我讲这句话，众生无始来一直流转六道轮回，并不是要有一时有众生哦。我在讲众生五蕴颠倒，无始劫来流转生死，十五生死流转者，这样才对啊。哎，好，那他现在讲到生死无始，从前一开始就这样，是一本会故，法若定有来，即定有去者，生死者无始，而实无此事啊。你要有个定法，从以前来不需待人生就已经在，这叫无始，没有开头，早就有了，早就有，不待因自己就存在了，这才叫无始，没有开头。但如果要待因，就要因缘成熟才生嘛，啊，因缘散了才就灭嘛。那有因缘生因缘灭啊，这个每个阶段都会生生死死啊。那我们现在讲说，那我们讲流转生死的时候，从以前来众缘和合颠倒愚痴一直流转过来，我们讲无始以来生生死死不会断，那是愚痴颠倒一直流转，但不是有一个主题。如果你要真的执着有生死，而且无始生死，那除非有一个主体者在。所以我们讲这句话，今生死无始的意思，代表说时有生死，还有一个生死者在生死。问题在这里。但我们真正立场是什么？有如幻如化的生死，如幻如化的生死者，有没有一个真实生死者在生生死死，时生时死，真的生生的死？没有。所以有如幻的生死，你可以应该要这样讲。所以当你面对生死，如果你用实际生实际死的话，你就会对生死生畏惧。如果你知道说实无生死者，亦无真生真死，就说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嘛，这个道理。但众生颠倒，枉受生死，既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但众生有这个相，枉受生死。其实中观的立场，般若的立场是在谈这个。你不要讲来讲到最后，为了应众生，告诉大家如何处理生死。我方便说的时候，你反而生另外一个时有生死者，生生死死，那就跑出去了啊、哦！是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谎，我们其实要很清楚。我这样说，但我的真实，我是不了意说，但我知道了意在哪里。那你如果执着真有生死而是无死，那很简单，定有来，定有去者，这时候就可以这样讲，说法若决定有所从来，有所去者，生死则因无死， 是法以智慧推求，不得有所从来，有所从去，是故生死无时，世事不然。啊，所以到最后我们在这个生死本纪这一篇啊，都在没有一个头啊。那从头到尾所有的无始，我们来看源头在哪里，就好像说这个东西的源头在哪里，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无迹象，像这个东西的源头在哪里，有没有边啊，有没有边际或是无边啊，生命往哪里走啊，是不是长啊，是无常，我们是不是就吃饱没事干，做这种哲学思维，西方哲学家不是做这无聊事吗？做这种哲学思维跟那个打篮球一辈子就把球丢到筐子里面，这就是我人生意义，也不错啊，因为打篮球钱也赚不少，那有的人有空就拿一个棍子把球打出去，这一生就是训练着拿棍子把球打出去，哎，这也因为在人文上它就有意义啊，但实际上这是颠倒。那有的人呢，整天就要想说世间有边无边呢，就好像这个梦到底梦里面那个人啊，到底是从哪里生的？这个梦中的那个人啊，他父母之前，他的父母是谁啊？原来盘古开天，那盘古的爸妈是谁？我特没完没了。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你不要睡觉。他说他不搞这个东西，他不弄清楚，他就问说盘古的爸妈是谁啊？那总是有个头啊。我们是盘古生下来的，那盘古呢？这无极老母的爸爸妈妈是谁啊？这个一问到就很难解决这种问题了。无极老母最源头，那无极老母的爸跟妈呢？不知道，所以无极爸应该还有爸妈嘛？你看这一直追上，没有头啦。什么叫无始无明？那个叫无始，那个无明才有的，本无意义的东西，你在追求它的边。有边无边，有常无常，怎么会有答案？那个再怎么推也是妄想啊！在世间人，哎呀，这些人的哲学思维又过高超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编的故事、编的妄想，蛮合逻辑的，就这样而已。其实颠倒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让自己的品味高一点，多看点哲学书，也就是说，小妄想换大妄想。这样而已，其实也没高潮到哪里啊。啊，结果到最后读了很多哲学书，出现一个问题，叫做“四字变从难”，那更糟糕。从此以后，因为逻辑结构非常坚固，所以不知道诸法无自性，因为他的逻辑很坚固，更加巩固他的看法。我们不是愚民政策了，但要是邪知邪见，只是增长愚痴而已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。世事不然，今若无有常，云何有无常？异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。哦，同样的道理，推的。若尔者，以智慧推求，诸无法可得常者，谁当有无常啊？我们讲常找不到，那我们要讲无常啊。因常有无常，所以我们这里边讲的无常，就是跟之前我们已经同样的道理。如果你谈的无常是一个无常法，而有一个无常法，那这个无常法一定是因为常来。所以如果你认为无常是对的，那可是无常是靠常才有这个概念的，那常也对啊。那你如果说常是错，那无常是靠常才有概念，那无常也错啊。所以我们一般人的无常观念恐怕不是真无常。好，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在修空观，将油给火定掉，所得的火定的结果，要挥得透过一个火定的动作去把它灭掉的这个空是颠倒的，因为它不需要你灭，它本来就空。我所谓的无常是无常性，不是由于对某一个常法的火定的另外一边的无常，不是。如果是把常性火定的，因为如果无常本不可得，我常本不可得，就是无其常嘛。但我现在变成总把常火定以后，生一个定见叫无常。那无常是不是重概念形成的一个概念，重延伸法？ 结果却又众缘生法，执着有一个无常定法，你不是还是一样颠倒？所以无常法，所以我们很多人修无常修道呢，天天听无常，听到拢烂死去，听到本来都要去逛街，现在也做无常的，妈呀啦，那拢遐无力，遐无力，拢无力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要不要做点好事啊？反正无常算了啦，哎，就这样了，叫意态南山，生活了无生趣。谁跟你讲这种无常啊？无常是让你远离常执，一切法的稳定的自信叫无常。所以你现在变成采另外一个固定的看法，一个立场，其实这个是错的。所以一般人的无常其实是灰色思想的，但佛教的无常是啊，是觉悟的，原来那个挂碍的都不在啊，啊，那从这里觉醒是清净喜乐的。所以观无常不是那个黑白无常很难看的那个，我们的无常是亮亮的嘞，嗯，那不是真的会看到亮亮的那个，是因为把烦恼、把执着、负担给放下来，因为那个知道说时不可得的时候，那个重担放下来，所以观无常是喜的。所以我们讲说无常故苦，是因为你执着自我，所以无常故苦。若能观无我，无常无常就无常啊，有什么关系？你看你现在其实也无我有我跳跳的吧？你不是因为执着我才有意义啊？其实你之所以活着有意义，本身就是无我。那你为什么那么颠倒？就是执着我。所以不要怕观无我以后人会消失，其实不管你有观没观，本来就无我。有人观到无我会不会不见？不会，你现在就无我，你也不是瓦跳跳，你不会不消失，只是你会觉醒，你会自在，你没问题。当然你的颠倒生命会转变，从凡夫里面转到天，甚至从凡夫里面出离三界。是哦，我不是讲说佛陀在菩提树下里面证佛以后他就嘣不见了，没有，他就去开始走了，佛成佛以后就开始动了，阿罗汉成阿罗汉以后也不是不见了，是颠倒不见了，颠倒不见了。所以不要怕修道没，不是，你其实现在就无我，宝积经讲你现在就无我啊，就像众生很奇怪，自己演戏演个一个鬼，如演如惊，可你自己演的，你自己演戏，你一个幻师幻出一个鬼来，结果自己吓到赶快跑，自己变出来明明是假，然后还得跑，嗯，就这么无聊 啊。好，因常有无常故，若恶俱无者，云何有啊？有这个什么？亦有，亦有常，亦无常。若无有常无常啊，有常无常挂无起来，云何有下一个挂无？非有常，非无常。因亦有常，亦无常故，有非有常，非无常。是故依此过去是常等事俱不可得，有边无边等事俱依此未来是事事不可得。因为都是颠倒见。好，非故。若世间有边，云何有后世？若世间无边，云何有后世？那若世间有边，有边的话就停了，停了边就没了嘛，那怎么会有后世啊？那而今时有后世啊，这个时有后世不是说时有后世法，是有相对的后世概念法啊，没有自体的后世，那今时有后世。是故世间有边不然，若世间无边，亦不应有后世，而是有后世。为什么无边？我今世没有停，怎么会有后边？我无边呢？那我本来后的话就不是今，对不对？那我今世没完没了，怎么会有后？我要今世完了才有后世啊！但我的今世不会完，就比如说我这一生你不会死，那你怎么会有来世？那如果你一死就死断了，怎么会有来世？如果你一死就死断了，也不会来世。你要不死也不会有来世。但是明明我们有来世啊，问题在哪里？生灭，诸法无因生灭相续，无以无有我才有来世啊。故是恶边不可得故， 二边不可得，何以故？五蕴啊，五蕴常相续，犹如灯火焰。以是故，世间不因边无边，有边无边，没完了 啊！这时候没完，从五蕴故生五蕴啊，是五蕴次第相续啊。如众缘和合，有灯焰。若众缘不尽，灯则不灭；若尽则灭。是故不得说世间有边无边，它是众缘。你不能讲说时有世间，而世间有边无边，世间无性。所以世间不是世间体，世间有边无边，世间是什么？五蕴颠倒叫世间啊，包括我们现在的国土世间都还是依你的颠倒心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里讲说五蕴复生五蕴啊，这是用方便说，五蕴复生五蕴。那我讲这句话，你不要真的说前有五蕴，身后五蕴，这是我在描述而已。其实五蕴亦不可得，为了要说前后延续，我不得不说前五蕴，身后五蕴。那其实我要说的是，十无五蕴，众生执着有五蕴相，五蕴相生生灭灭，颠倒不同，所以叫做后五蕴。因为刹那不停，所以方便名为前后，是前后不可得。那为了要描述前后关系，我要描述那个前后因果关系，我就假名前五蕴，身后五蕴。那前面我们讲到五蕴法不可得了，故此若先五蕴坏，不因是五蕴，更身后蕴。他这里有谈世间则有边，若先蕴不坏，亦不因是蕴而身后蕴，世间则无边。那你看啊，这里讲若先五蕴坏，不因是五蕴，更身后蕴。如果真有五蕴，因为他接着谈啊，就是如果前面五蕴坏了，真的坏掉了，那就不会因为这个五蕴而生下一个五蕴，因为坏了，坏了就没办法无中生有。那啊，那如是世间，则有边。若先五蕴灭矣，更不生于五蕴，是名为边。边名莫后生啊！啊，若先五蕴不坏，不因是五蕴而生啊，生后五蕴，世间则无边，是则为常，而是不尔。是这样，是故世间无边，世事不然。啊，你看，先五蕴啊，我们讲说，如果五蕴坏了，就断掉了。由于五蕴法如果真，那五蕴一旦断就不会生下来。那五蕴如果先蕴不坏啊啊，这那不坏，一不因是因生后蕴，为什么它不坏啊？不坏为什么还要再生？那变成无边。那这个问题就出在，就是说我们肯定有一个五蕴法，那五蕴法如果断，因为五蕴有自性，五蕴若断，那就永断，永断就不会生下一世。那如果五蕴法是实际的，那五蕴不坏，不坏就不会生下一个，那就叫无边。那实际上我们讲的，我们真正的无边啊，我们在佛法里面谈的无边有边是怎么样？是因缘合，并没有实之法。生命不是在缘起，我们如果能了解破无明，生命就变了，你知道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出三界的理由在哪里？是十五这种轮回生命。我们之所以会无边，从某个意义上，其实没有真实的生命在有边无边啊，是众生颠倒才讲说有边无边。那因为颠倒才是生命的流转，所以假如你愚痴，生命就无边轮回；假如你觉悟，你的生命就最后生。所以说，既然能有边无边，为什么不同立场？表示这个法无自性，懂吧？前面讲的，你为什么会为延续生死？你为什么会无一直流转下来？因为你赋予它这样的重缘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流转生死？是因为你让你的颠倒，让流生死有个养分继续。那如果你觉悟以后，生死就没了。 那如果生死本有生死，就算你觉悟还继续生死，但为什么生死可以断？因为实无生死，只是众生颠倒名为生死，所以我觉悟的时候就超越生死，这样的超越生死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那如果生死真有生死，就算我觉悟生死是有自信的话，那我怎么生我怎么断也不可能超越啊。所以佛法为什么能断生死超越三界，有道理的。为什么？诸法无自性呢？只要你把那个养分拿掉，让因缘不具足，生死就永断。可是你要讲说我要超越生死，却不断滋润生死的颠倒，怎么会无始来流转生死？不会停了，因为你给他养分了。哎，好，世间有二种国土世，有二种国土世间、众生世间，只是众生世间啊，众生世间是这样流转的啊。我们看啊，护持如四百观中说，真把其说者，听者难得故。如是则生死非有边无边啊，不得真法因缘，生死往来无有边。或是得真啊，得闻真法得道故，不得言无边啊。所以这个立场就，我们真正的边不边，并不是生命本身有边不边可讨论。真正的边不边，有边无边是就觉不觉悟，并不是生命本身有个边，有个无边，你这样讨论没有结果啊。所以到最后来讲说，为什么有人在一个时刻当中超越生死？超越什么叫超越生死？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超越生死？哇，生死在那边跳出来，好嘎仔，他搞派题了。所谓超越生死，是知道生死性，再超越生死，所以就一个无明破就超越生死，而不是说我想尽办法执着有生死，然后要逃离生死、逃避生死，不可能嘛。所以超越生死的真正意思，其实是因为看真生死性啊，知生死，知道生死性的颠倒性，这才叫超越生死，是不是？我这生死以我们来讲，你根本无法回避，你生生世世一定生死，因为你的本质的这样的执着，你怎么恍惚都不可能啊。那你要知道净土为什么无生死，源头在哪里的吧？净土为什么无生死？因为它没有生死因，它不能以凡夫的这种颠倒心去相应它，相应它它就生死，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一个必然道理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虽然没有真正觉悟，但我们以这种见知的因缘进入一个啊，让自己进入那个环境里面啊，听闻正法断掉，才真正超越生死。所以等于是我们在寻求一个入于这个圣者所居的地方，真正的超越生死是在花开见佛、听闻佛法、断除生死念的时候，真正超越生死。那我们虽未超越，真正超越生死，在那个地方里面没有生死业可造，因为都是清净因缘，所以它是处不退，不是你真正的不退。因为你还没证果，你怎么会不退？但你现在虽然不退，虽然还没证果，有烦恼心，可是烦恼心没有烦恼因生不来啊。好，就好像说你很烦恼，但你现在被打得那个睡了吃了安眠药，起烦恼也起不来，或是突然给你镇定剂打下去，你也醒不来，或是周边都是清净因缘，你烦恼也生不来，并不是你的烦恼永断，你的烦恼断必须一听闻八正道，花开见我，悟无生之后断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净土不是说哦，去年哇两年没赚不盖吧，是以这个别时异趣啊，这个发愿因缘成熟往生，以往生因缘来谈未来得果，所以整个修行的本身的原理都还没改变。到了净土，就好像说你们在家里来到这里，在某个一就是往生净土啊。那要怎么往生？买票来啊，对吧？要很辛苦啊，待个两天啊， 只是待会就要回路说佛，那还没不退就回路了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。否则的话，来的就是亲近善知识，这个就是让你这一段时间生净土因，不是吗？一样的原理的。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到稳定，所以我们往生净土，在这个亲近处啊，不，因为你来到这里，你的大烦恼不大容易生，是不是？好，大烦恼不容易生，小烦恼会有，但大烦恼不容易有，因为这个环境不容许你有，没机会让你掌握大烦恼啊，一样的原理的啊。好，那如果有听法的人能解脱，那不能听法的人啊，这个生死往来就变成，那不得的话就是无有边，那如果得闻正法的话，不得言无边啊，这个问题在这里，其实重点是在你们得到啊。今更破亦有边亦无边啊，若是半有边，世间半无边，是则亦有边亦无边不然。若世间半有边半无边，则因是亦有边亦无边，若而则一法二相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同样同理了啊，事事不然，何以故？彼受五因者，云何一分破，一分而不破？事事则不然。受亦复如是，云何一分破，一分而不破？事事亦不然。就是受五因者的我，乃是这个受法，一分破的意思，就是一分破，即一分破，表示一分允许它无常，一分不破，允许它为常。也就在你身上里面，有一半是常，一半是无常。不可能，这个跟前面谈的道理一样。受五蕴者，云何一分破，一分不破？一事不得异常亦无常，受亦如是，云何一分破，一分不破？常无常，恶相过果。这一个法身上里面变成有一部分，就是一半是天，一半是人，不可能啊。而我如果从天转为人，那我转为人的时候，你说有一部分是天，一部分是人，这个道理讲不通，所以不可能。那同样的道理世间啊，是故世间亦有边亦无边则不然，今当破非有边非无边，道理跟前面一样。若亦有无边，是恶得成者，非有非无边，是则亦因成啊。与有边相违故，有无边，有边相违，以有边相违，所以我们有另外叫无边啊。以常相违有短，要相对嘛，对。以无啊，以有无相违，则有亦有亦无啊。以亦有亦无相违故，则有非有非无啊。若亦有边亦无边定成者，因有非有边非无边，何以故？因相待故。这个跟前面讲的一样，上已破，亦有边，亦无边。第三句，今云何当有非有边，非无边，以无相待故啊？如果我有不可得，无不可得，那就不可能有亦有亦无。那亦有亦无也被我破了，因为你们总不能是一分破，一分不破嘛。所以一体有二相是相违背，不可能。所以亦有亦无也被破。那亦有亦无一破，就亦有亦无不可得，那亦有亦无不可得的另外一边非有非有无就不可能，左边不可得，右边当然不可得，是不是？所以无相待故啊，如是推求，依止未来时有边等四件皆不可得，都不可得。好，故是一切法空故，世间常等见，何处于何时？谁起是诸见呢？这就是这个的道理啊！啊，上以声闻法破诸见，今此大圣法中说，诸法从本以来毕竟空性，这是大圣法。那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大圣法是这样。那大圣法为了要说明给众生听的时候，方不方便用声闻法？可以。就像我讲说，我讲一切我空法空， 但我要观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从我空开始。但我从我空开始，和我一开始只认为我空法有是不同。我一开始是知道一切法空，但方便以我空为下手。好，那我知道一切法啊，哎，因为这个在观十无常的时候就有这种观念，在大圣经论就谈，我们一般人要修行从无常观开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无常观，无常观是从现前生灭，乃至你有点，我前面刚才讲修无常有点哀怨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容许。为什么？虽这个无常不是清净的，但因为这样的无常观可以帮助你舍离执着。虽然这个舍离执着夹杂的很多世间的见也堪使用，然后进一步无常，所以我们的无常从生灭当中慢慢观，这个在论里面有谈到。所以我们刚开始从世间无常里面调罗身心，然后再观一切法空，本来就有这个道理。但因为我们的意图是一切法空，谈的是彻底的人空法空，所以我们用的是善巧，但并不会往生门走。因为我是在调守过程里面，我建立的这个是一切法空的道理，但我要你实观的时候是怎么样？观念是建立一切都空，但我从实观上养成你的身心调柔，是从世间无常里面慢慢观上来，有这样的道理，是？所以他也有善巧。那在这里讲说，今大圣法说，诸法从本以来毕竟空性，如是空性法中无人无法，不应生邪见正见。因为谁生呢？所以在不二法门当中，会连假如我们现在在修行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正见？我们要讲有正见，然后要破邪见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又产生一个说我是正见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破得不彻底？破得不彻底，我正你邪，但问题没有邪怎么正？所以真正的正见是无法可得。当你还有邪正之分的时候，是不清净。就像我们持戒的时候，如果还有持戒犯戒之分的时候，本身这个执着就是另外一个不清净。但当在世俗地的时候，要不要讲持戒犯戒？要，那不然没次第好升上来。可是当你越持越清净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连有持有犯有垢有净本身是不安净的，有垢有净是本身是垢啊。我之前不是在讲，净是应该是拿把灰尘擦掉，而不是把脏的涂成白的。当镜子被油漆涂成白的时候，其实跟黑的也差不多，反正就照不了，不过表面上看是比较好看的，不过失去了它的朗照的作用。它应该是什么？连白的连黑的都擦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它的意思会在这里。所以说不应生邪见正见啊。那因为它文里面，何处于何时，处名土地，时名日月岁数，谁名为人，是名诸见体啊。所以诸见体就是会产生妄想，一定会是安立有法与可得啊。若有常无常等决定见者，应当有人啊出生此见啊，哎，破我故无人啊，无人生是见啊，啊，就是破我故而无人。生世见应有住所，设法现见尚可破，何况十方啊。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要生个见，谁正见谁邪见，你要讲说正见邪见的时候，至少一个持见者在哪里持，要有时间空间。所以当你认为我是正见的时候，你可染得过兜了吧。第一个，你怎么是正见？我在此时此地，我持正见，有见可得，有我可得，有时可得，有处可得。嘿，你可得多了。可这问题在根本见处是不可得， 所以你看这个观念一直在荡，一直在荡出。所以世间法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相对一直上来，那这个过程是在他的见还不清楚，在学习过程，或者立根者一开始从头到尾一概皆是，一概荡出，荡向前世，全部去除。那我们在一层一层，但一层一层只是告诉你，让你的烦恼变薄，再怎么一层一层永远也不会终止。你不会以为你这样次第次第修，你所谓一层一层完，你要不是从你法空处彻底把它放掉，你这一层一层只是更细更细而已啊，无终止啊。再怎么细还是有所得，在什么地还是有智有得，有智有得那不会超越，是他还是整个跳出来。所以他讲说不生不因生这个畜民土地时为日月岁数，谁为民人是民诸见体。所以见的体在哪里？执着有畜，执着有时，执着有人，执着有见，这个都是才是所有正见邪见的体在这里。那若有常无常等决定见者啊，那就如果真的有这个决定见者，应当有人生出生此见。你要生这个见，还要这个人啊。那破我所以没有人，那生这个见应该有出手。那设法现见啊，设法看得到都尚可破，何况时跟方啊，根本不存在。第一个处不可得，时不可得，人不可得，谁生邪见，谁生见正见。所以当我们在生邪见正见的时候，其实你尚有一见为邪。为什么？而且是根本邪，根本之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生细论，什么细论？就是说我们在跟他讲你错我对，你错我对，谈到最后两个都错。那在世间法你对我错我知道啊，对的，但从更根源来讲都错，根源的烦恼没超越，以法生执都错在这一层。所以之前我不是讲说人有两层是非啊，如果一个人啊来跟我诉苦，说他受到委屈或受到冤枉，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他？如果我视你为凡夫，那我应该哎呦你好可怜哦，你真的受到委屈啊啊，羞羞羞。如果你是道人的话，啪啪，当然我不会这样的，我没做过这个。那我就啪啪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有我你委屈不委屈啊？亏我教育你多久，如何关乎我？你还我啊？所以这个，哎呀，我会堪教的弟子啊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层是非是人世间是非，修行人还有第二层是非，就是放下是非。不放下是非是对在第一层是非，是错在第二层更重要的一层，是吧？执着是非，追是亦是非，对，这样很委屈，很委屈啊！这个委屈其实会让你继续委屈啊！所以这里面也讲说，当你还有邪见正见啊、哦，这一层人世间是对，但你还有这个你对我错的话，其实错在最后头。那个最后头正好是法的最根源处，所以你也没超越啊。好，若有诸见者，应有定时啊。若定者，不应破。上来以种种因缘破，是故当知见无定体，云何得生？如记说，何处于何时，谁起是诸见？也一概荡除，一概荡除。瞿昙大圣祖，临民说是法，悉断一切见，我今其手里啊。一切见略说则五见，广说则六十二见，未断是诸见，故说法。大圣祖瞿昙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智慧者，是故我其手里啊。啊，后面这个当然，因为顺着前面，所以我们比较快一点。啊，比较快一点，因为整个道理在前面论证方式我们已经重复了。 那这个则是最后声闻亦是如此。那声闻虽然如此，其实也在理上可以会到大圣，但怎么会呢？因为大圣法是不但由生灭法正于我不可得，连生灭之法亦不可得，所以生灭实无生灭，所以从一开头人我执法我执都不可得啊，所以到最后连正见邪见亦不可得啊，到最后那连生死涅槃亦不可得。你看一切都打平，诸法平等，从在这里谈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简单谈一下哈，就是无名父爱结系得此世身，是说做了很多坏啊坏的事而来世吗？这个不只是这样谈啊，无名父爱结系啊，我们一颠倒做了很多坏事啊而来世，不是这个来世，这个是更寂寞的啊，得此世身啊，就是我颠倒，那我执着，我以诸法里面的实性不清楚，我颠倒，所以我妄生境界，妄生境界以后得此世身，这个世身其实就五蕴俱的这个身啊，在这里一直流转，就是其实此世有没有真实身啊？这个身是一个合的一个颠倒性，那这个颠倒性会随其根源啊，随他的业力啊，流转生死。啊，他不是光做坏事，他是无明啊。做坏事是这个无明，无明也会做好事啊，无明也做好事啊。啊，但这个好事不是真正解脱的好事，所以不是光坏事让你轮回，好事也让你轮回啊。好事，因为你执着三界的好事，基本上好可以三界里面生成。但基本上因为你这个好事是以三界的见，所以无法超越三界，所以说无名故爱结系，所以凡夫有的人是因为执着有欲界，执着色界无色界，执着色界无色界修善法升天而已啊，那还是爱结系啊。所以同样在修行，有很多人是畏惧恶道，有的人是好要善道，那可是畏惧恶道后来都是爱结系啊，基本上他会畏惧恶道，好要三道，基本上他不知道六道性了，三界性，所以他会随他的颠倒执着，会成就他的颠倒生命相。那这个就随他的因缘，这时候就看他的因缘啊，以这样的颠倒性自现根生七世间，随到哪里去啊？所以随到哪里去，就是随现这个身啊，随这个现这个身啊，我到出生道。不是有一个人道我跑掉我进入畜生道，不是啊，是就在这个人道的因缘灭的时候，业力关系现前就出生了，连跑都不用跑，哎啊，可是你就会觉得你来来往往的，你会看到有苦相，有种种苦在中阴身的，就望见有可怕相或可爱相，自己颠倒往那边走，业报现前，就这样啊，你看好像可逃避或可趋近，然后这里的颠倒，这是你的业力，所以你的习性会让你连遮掩都不会遮掩，由自己的业力现出这个境，见次成熟啊，也不是一下现，比如说如果现出畜生道你根本不会去啊，它是以畜生的习性现出某一种利害关系，然后你在这里随着习性产生抉择，就入那个道，那入那个道是怎么样，这个心一沉，其他的业力退，那那个就生，刹那之间转。所以像我们在流转生死，我们在临终也是这样，我们临终的念很杂的，中阴身也很杂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那谁主宰？到最后就一直冲撞，谁强？啊，有的就消失掉了。所以对最后49天，就看哪一个最主，就那个一抬头，其他就退掉了。就以那个决定往哪里，这一受用，其他因缘一缺现不了，其他某一个因缘最强的，从此因缘生下一个法，一个法一个法生，一道就出来。所以49天其实讲是一个调整期，很多的业力过去是今生的， 很难定说哪一个，就看哪一个强。那有时候是好几个零零散散，说好也不好，说坏也不坏，那这个就久了。那有的人没中阴身呢，有的人一年一聚合，自己起一个想就转了，连中阴身都没有，连度也不用超度，早走了，一下就不见了。所以中阴身，当然有的人在中阴身也可以超度，不过不容易的。一般来讲，中阴身不太容易超度，因为那个业势力不容许你有这种理性沟通啊。我中阴身晃来晃去，哎呦，他在超度我，我去做听看看，没有。光自身的东西就在自己的业力很猛力的，他就在那里折，一直在转，转到他的业力，他的念头一直在折成，在变化来变化去，到最后哪一个的因缘最强。因为我们在冲撞的时候，有些东西因缘不具足就被洗掉，有点像在冲撞的时候，有些因缘不具足就要 被吸收掉了。大病小一直病到有一个主头主念头，这个念头就决定你到哪里到去，那这个都危险了。其实最好是一念就决定了，你千万不要越拖越久。也就是说，你平常就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念头起来快速抉择，当下立判，那都是很大的决心。那可不可以做到？其实可以。我想这是一个决心，对法的认识，对生死苦的看得很清楚，然后你去练习，你要勇猛。其实这一条路里面，它不分男众女众，就看你勇不勇猛，担得起担不起，主关键在这里。所以道理都清楚了，我想以后就，下次不知道谁抄谁先试，我不知道啊。下次来啊，如果还来得及，看到对，他在，我因为我们都是熟的嘛啊。下次如果还来得及，你请我去跟你临终助念啊，我一定会用不同的方法。所以我们这个中论啊，这个名单要记着，因为这些人找我们去助念的，我们方法要不一样。他如果还在挂，你就跟他两巴掌。无人讲过啊，那讲过到现在还在点头，那其他的没上过中论，我们就很慈悲。哎呀，好助念呢，很怎么样？如果受过中论的，当下棒喝，对不对？都知道了嘛，都讲也讲过了啊，这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啊，所以一讲以后，没人找我去助念了。因为我们这样讲哈。我还是要重复一些啊，我们不是客气啊，我讲真的，我们的智慧很有限，我虽尽力去表达，但第一个语词，有时候我讲忘了我在讲什么啊，有时候顾此失彼，那我也不知道大家的根性啊，难免在这方面解读不圆满，但大家希望若以后有在听的话，取其意，属我的主题精神啊，你要细节去怪啊，老实讲，我可以先跟你承认，我一定不圆满。那这个也是这时代，你生在这个时候还碰到我，你只能算你倒霉啊。不过这个我当然是开玩笑，客气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，应该实际上也是这样啊。那因缘是如此，我们最重要是在这个因缘当中，能去感受到这个法的主体的意思，在这里能有所进步啊。那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，这个也不能怪你们，最主要是我们的过去修的也不够。那不过有这一份心，尤其是我们要特别感谢普燕啊，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所以大家必须要念持法恩呢 来扶持大家的。那应该我就讲说，有时候它不是一门课，它所衍生的意义，我不知道这当中有一个人，说不定就因此开始有个悟道的契机，也许未来的成就就是因为这样。那所以说，只要有人一成就，我们说努力的这些就功不当全的了。好，所以为了不让这些白费掉，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随喜因缘啊，多用点功，因为时间很无常嘛。就像我最近不是讲说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在一个月里面就不见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面，我不知道，我们没办法报表，下次谁我不知道，所以还是及早努力的啊，但念无常，生无往矣。 还有这个因缘啊，也讲了，那虽然不尽不一定不一定很圆满，但总是也结了这个法缘啊，哎，可以作为未来修行的基础。那所以说，哎，虽然我自己为什么现在想，我说实在也不叫放下呢，那只是改变，也就是我要讲说，以身善定增长嘛，为身善定身嘛。那在修行这里面，不管别人怎么去谈你，你自己必须要很清楚你应该往哪里走。所以我们不是暂得休息，其实也不叫休息，叫转换啊，利用不同的方面来成就自己的道业。那每个人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不足了啊，不要太被动的等着人来引导，很多东西还是由自己去决定自己的未来了。所以希望在这里说，假如又有机会见面啊，大家不要问同样的问题，就算问同样问题，应该有不同的层次。你下次不要见我，师父什么叫三法印？哎，我楼梯跳了啊，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在进步啊，之前已经谈了很多，时间很无常，你能利用的时间其实不多，暇满人生都快变无暇了，哎，所以希望大家不管以后能不能再见到了哈，那总是和大家珍惜自己的慧命。好，我们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
啊。